弟兄姊妹平安，好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来敬拜你的时候，你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感恩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来到你的教，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圣洁的教会，一个被主的圣灵充满的教会，一个真正能够彰显主荣耀的教会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中要开始50天的转化的活动，我们借着这50天转化的学习，让每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的心灵发生变化，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来改变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主耶稣，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来被主来得着，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成为一个彰显主荣耀的生命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能反照出主的荣耀，主的荣耀越来越能彰显主的荣美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安静我们的心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。主啊，让我们讲的，让我们听的都被一个圣灵所感。谢谢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知道教会开始50天的这个转化的这个活动，下边50天转化的活动，我们要从7个方面来看这个转化，等到我报告的时候再说。我们首先呢，我们要看看，就是我们的转化在乎我们的生命的转化，在乎我们的生命的转化。转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在我们，你要想转化你的生命，一定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，一定要对。最重要的就是你给神之间的关系，这是我们转化的基础。我们知道一个人他的属灵上健康不健康，取决于他跟神的远近。一个人跟神越远，如果他跟神的距离很远，这个人他的生命中一定出现很多的麻烦。你看到这个人啊，他的生命出了很多问题，他的生命中很多的试炼、压力、难处，如果他处在这样的情况呢，他要考虑考虑他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常常是因为人，我们没有听神的话，我们没有遵循主为我们的生命所安排的计划，所以他的生命就越来越出问题。相反的，如果从另一方面，我们越亲近神，我们的生命就越多的被神来转化。你从圣经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。你知道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，他是个宗教的啊，非常一个热心的狂热的人，可是当他真正的面对面遇见耶稣以后，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。他从一个宗教狂变成一个爱的使徒。你看哥林多前书13篇那个写的爱，是圣经中最感人的诗篇的。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忍耐，凡是盼望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从另一方面，你要看看摩西也是这样。你知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，神召他上山上去，他跟山在神在山上40昼夜啊，面对面的神与神说话。你知道当他下山的时候怎么样啊？连他的脸都发光啊，连他的脸都发光。你知道吗？当些个人一次人在看起来的时候没法看他，因为他的脸发光，所以呢，那摩西不得不用帕子把自己的脸罩起来，才让那些个人可以看见他。你看，当一个人与神亲近的时候，连他的身体怎么样都改变了。你要常常的来亲近神。我在国内看见好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真的是亲近神的人。我们认识一个老姊妹，她每天早饭、中饭、晚饭之后，这三顿饭，每顿吃完饭之后，他就祷告45分钟。 他现在已经90岁，他身体依然健康，所有的都非常的精神，知道吧？天天是这样，日日都是这样。你看到一个，我真的看到一个亲近神的人跟一个不亲近神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知道他的儿子要走了，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自己一点不会松动。你知道他的儿子每天以前是每周都回来看他呢，可是到后来他儿子要走了，他自己完全不会松动，他自己仍然在那里坚持他的祷告。你知道他虽然活在世界上，但是他的属灵的境界已经到了神那个境界了。你知道他是70多岁才信主的呀。我常常觉得啊，我们有时候做传道人，我们做牧师，我们也不如这个老姊妹，真的是一个给神亲近的人。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你要做一个与神亲近的人。我们知道我们都愿意亲近神，可是我们常常是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离我们很遥远啊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，有的人你学记得啊，说我曾经过去的时候啊，能够有神的同在，我能感觉到神的友谊，那个时候啊，我的生命中充满了喜乐，可是到后来不知不知道怎么样，不知不觉的渐渐的好像我失去了神的同在，我现在摸不到神了，好像神从你的身边悄悄的溜走了。其实不是神远离了你，而是怎么样，你远离了神，你远离了神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天性都是与神相隔离的。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就像羊一样，这个羊你不用教它，它都会跑离，一般都是很轻易的就是跑开，所以必须牧羊人把它赶回来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要谈转变，首先第一步的我们就怎么样谈我们怎么样来回到神的身边，来亲近这位神。我们很多人，我们跟他信了主很多年，我们跟神没有多少真正的关系，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属灵的光景怎么样，有的人可能啊离得很远啊，是吧？有的人可能很多年都没来教会了，也许你离开神没有，只不过一星期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是感觉不到神的存在，现在你想我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身边呢？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身边呢？我们今天从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呢，我们看看一个人他怎么样回转归向神。回转归向神的第一步呢，就是我们不要满足于我自己现在的属灵的状况，不要满足于属灵的状况。哎，神呢常常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，就像这个浪子一样。我们这个浪子，我们看看他的信仰是不是？我们看看他的信仰。这个浪子，你觉得这样子，他心中有没有他的父亲呢？其实他没有他的父亲，是吧？说耶稣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”他父亲。在他父亲还没有死之前，他就已经要把父亲的产业的给他。其实吧，他的信仰就是在于，就是要把我的东西给我，懂了吧？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都是想要神，从那里神要得到什么。我们每个人在起初的信仰基本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很少说我这个人，我来的教会，我不是什么啊，我是真正的是来为了寻求神来的，很少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吧？我在2008年的时候，那年初的时候，就来到我们阿斯菲的一个弟兄，他就说：“我来到这里真的是我想认识这个神，我来寻求神。”你知道吗？当他怀着这样的心的时候，他就真正的得到神了。嗯，你知道吗？这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是我想要，你神啊，你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。就像这个浪子一样，他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所以呢他迫不及待的想得到家产，然后呢离家远走高飞，我终于自由了，是吧？他觉得他离开的父亲就是自由，结果他到了国外去，然后呢挥霍浪费，把他一切的钱都完完全全的 浪费掉了，浪费掉。然后呢他就穷苦起来，最后呢情况变得越来越糟，他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，然后无家可归了，又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，就到农场里去喂猪。你知道这个喂猪这个工作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绝对不肯做的工作，因为猪怎么样，对犹太人说是个不洁净的动物。但是现在他到了这种程度了，他只有去喂猪去了，是不是？他饿到一定程度，想吃猪食也没有人给他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个浪子不被逼到这个尽头，他肯不肯回家呀？他绝对不肯回家的。他绝对也不能够体会他的父亲是多么的爱他，是不是？不过到最后他终于醒过来，他说，哎呀，你在我父亲的家里，他的仆人都比我吃得要好啊，我在这里到底干什么呀？是不是？他虽然知道说他不配得到神的爱，得到父亲的爱，他已经把父亲的家产都挥霍掉了，但是他希望怎么样能够回去，是不是？他不求说父亲你能接我接纳我，他不求父亲能接纳他，他说你只要把我带回家里，再让我在家里，在你的家里做个雇工就行了，我总比在外边在异国他乡饿死要好得多呀。他想起来回家，他想起来说要回家去，这个就是转变的开始。他不想这么生活下去。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怎么样，你是不是对你自己的现状觉得很如果你要是在这以后的这几十天里，你觉得对你的属灵现状非常的满足，你不会有任何的变化。只有你当你觉得我现在我想能够真正的得着神，我不想离神这么远，我不想离神这么远，我想，你知道没有神同在的生活是痛苦的呀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，如果真的对一个曾经他的生命中真正的经历过神，如果他再远离个神，他进入黑暗中，那种痛苦是非常的痛苦，就像大卫所说的死荫的幽谷，看不见出路，看不见光明。难道你一直的就这么生活下去吗？难道人生就是这样无休止的忙碌辛苦，每天的加班加点就是为了挣那几个钱吗？每天疲劳过度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，你的父亲是不是愿意让你这么做呀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我们中间有人被带到了一个境地，你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你的婚姻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儿女好像都有难处，你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这么的难处临到你的身上。其实这个正是神在你的身上做转变的工作的时候，因为神爱你，他太爱你，他想让你得着他，而不是让你失掉他。他不愿意让你的生命，就叫让你的生命都白白的浪费在这个虚空的世界上。他让你体会感受这个人生的虚空，世界的虚空。就像等到你到了一个地步，说我再也不想这样的在这样的光景中继续的生活下去，我想回来，我想起来，就像那个浪子说，我要起来，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。现在除了神以外，我什么我都不要，我只要能够得着神，对我来说我就满足了，因为只有他能够帮助你。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要你的心情到了这种程度，那么神就要在你的生命中做转变的工作。以利米书29:13那里说，你们若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那个英语说，如果你真正的想寻求神，认真到一个程度，把这个事儿看得比别的任何的事都重要，那么就一定你能够找到神。如果你现在你没有真正的寻求神，是因为常常是你还没有被逼到那个程度啊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在预备这个讲堂的时候，我自己来体会我自己的感受，说我自己也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挣扎， 为什么我不真正的、单单的、完全的来寻求神呢？我想对我们每个弟兄怎么能这样？只有找到神，你的生命才会有真实的改变。第二个是要承认你的罪，承认你的罪。你首先是你不满于自己你现在的属灵的状况，你醒悟过来，你体察到没有神的人生是虚空的，是痛苦的，是没有价值的。你得要承认说你真的没有按照神的话来生活，你只竭力在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走自己的路，按照自己的生活的方式，一直好像用自己的努力来竭力的控制着一切。到了一个程度，你发现很多的东西你控制不了，你的婚姻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家庭，很多的都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。我不知道是吧，你可能祷告过，但是好像你祷告的时候好像神离你有十万八千里远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，但祷告的时候好像跟神之间有层隔膜呀，你的祷告好像穿不透这个天花板，好像神不听你的祷告，你也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很多是祷告只是在给自己说话。为什么呀？最简单的一个事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罪。很多的时候说我到底有什么罪啊？我常常说，如果你要真的一个信主的人啊，如果你说真的我不知道我的罪在哪里，你去祷告，神一定会显明。很多人看，是我很多时候我看不见我自己罪，我不偷不摸，我不抢银行，是不是、啊、我的罪在哪里？但是你知道在以赛亚书59:1-2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。其实就是你的罪使你与神隔绝，你的罪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当你觉得你好像神离你远了，其实神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他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，他也从来没有离开你。当你觉得神离远的时候，你能检查你自己，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别的东西，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别的东西，你把爱给了这个东西而没有给神，那个东西是什么呀？偶像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偶像就是那个石头的、木头的，或者金的、银的、铜的，我们磕磕它、拜拜它，那个是偶像不错，但是一个更重要的隐藏的偶像不是那个偶像。我们生命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偶像，在这里汽车当然有可能，房子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娱乐，甚至你的长相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。你每天就是端详他呀，来，你非常的欣赏，每天都是花很多的时间、心思、精力都在你这个上面，那个就是你的偶像。任何的东西他在你心中的地位超过了神，这个就是偶像。圣经中在十诫中那个第一条第二节诫命说，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，除了你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你不可雕刻偶像。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是吧？与这个手机，是不是游戏，是不是啊？微信、交际、网上购物，你只要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那边去了，你没有把那个放在神上去，其实那个东西很多会成为你的偶像。这个东西并不是坏事，但是它会成为你亲近神的拦阻，它不能够在你的生活中占据首位。你知道在当今的世界最大的偶像是什么呀？我知道每个人都在心里说那个字儿，钱财是最大的偶像，就是这偶像隔断了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我们得承认我们的罪，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跟隔开。真正的生命的转变是从认罪悔改开始的。 当你要来亲近神，你真的不能把你的罪归给任何人。你不能说你的妻子，说她就是她不让我好好信主。你也不能怨你的丈夫，你说要是他比我更爱主就好了。真的吗？不是在乎他，而是在乎你自己。神是在对付你跟他之间的关系。当你认罪的时候，你就说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一直其实都在走自己的路，我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，按照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来，我没有真正的来依靠你。你知道大卫当他犯在大卫在诗篇的51篇，当他犯了通奸和杀人罪之后，你知道他看他那个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。你知道吗？你自己好好的回去，真的，你说，神啊，我要真正的来建立跟你的关系，求你光照我。真正的，你看大卫到一程度，说他的罪常在他面前。也许你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罪，也许你的罪好像觉得可能都困扰你的余生，但是神说，当你承认你的罪的时候，神这么说，神说，你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如雪白。不管你的罪污有多么深，神都可以使它完全的成为干净，使你像刚下的雪那样洁白。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，神可以完全的清除掉。最重要是我们要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来认我们的罪。第三就是我们要奉献我们自己。你看这个年轻人哈，这个浪子，当他厌倦了他在过去那种流浪的生活，他醒悟过来，向他父亲说，我得罪了天，我也得罪了你。然后呢，他说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那么怎么样，就让我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，是吧？雇工那个词是什么？就是仆人啊，把我当做一个仆人吧。如果你在神家做仆人怎么样，你就是奉献自己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们看这个浪子第三件事，就是把他自己完全的交付他的父亲。你看到了，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发现，这个浪子他在回去前和回去后，他的态度有了完全的改变。他临行前的说，你把我应得的家业你给我，懂了吧？可是当他19节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，父亲啊，就让我做一个仆人吧。我想在他的生命，在他出去流浪这段过程，给他的生命带来了破碎，是不是？使他变得真正的谦卑。我们一个人不经过熬炼，不经过破碎，你不会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面前。我们以前的信仰都是，神啊，你给我这，给我那个，把我应得的给我。可是当你的生命经过破碎以后，你再也不会那么说了，你就谦卑的给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把我当成你的仆人吧。我们的信仰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信仰变成以神为中心的信仰，这个才是真实的改变。这是一个心灵的改变。我们这个改变不会在一天一夜发生，但是我们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。当你看信主的就是，神啊，我要工作，我要房子，我要要孙子，要这个。当你越来跟随主，越走，你就越会说，把我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神。神啊，你让我做你的仆人吧。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你的生命那个转变其实不是真实的转变，不是一个真正的转变，不是外在的转变，而是在你的心灵里面的转变。我们看看这个父亲的反应，从下边这父亲的反应， 从你看二十节，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他的颈项，与他连连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牌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可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失而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你看到了，这个父亲并没有坐在那里等着儿子回家，当这个儿子还没有看到他父亲之前，他的父亲怎么样，早已经看见他的儿子了。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有真实的转变的话，你要真的说，我神啊，我把世界的东西放一放，我今天要专心的来寻求你。如果你有这样真实的寻求神的心的话，神怎么样，早在那里会看到你了，早在那里会看到你了。当你决定归向神的时候，神是知道的，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，每个人的意念。你知道这个儿子，这个浪子想，我回到我父亲那里，我就做个故宫就行了。他的父亲是不是只是让他做故宫啊？没有，他父亲还是把他当成儿子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他的儿子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在神家，我服侍，我是一种以故宫的心态来服侍吗？我本来我是不是来服侍人，我是来服侍神呢、啊、神是谁？神不是一个高高坐在上面的权柄，他是你的父亲，他是你的父亲。父亲没有把我们当故宫，父亲我们本来是他的儿子。他说赶快你把最好把我帮你家的最好的袍子快给他穿上。你看父亲那个心那个急切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袍子代表神儿子的地位啊！他穿上袍子，哇，能够你看这个富家人的子弟啊，那个戒指，这个都是有象征的，代表他父亲的这个名誉啊。鞋子代表他做儿子的地位。你知道吗？当你真正回转的时候，神给你更美好的生活。真的，当你真正的回转的时候，神所给你的要远远超过你自己所求所想的。你也许觉得啊，周围的人，好多人他们有房子有车子，是不是啊？穿着好衣裳，是不是啊？他们觉得过得很不错。但是你知道世人他们在他们美好的生活里有个缺陷是什么吗？他们错过了更美好的生活。但是神要把这种更美好的生活给你。真的，去年你知道吧，我带我回家去，你知道我们家乡来到现在还没有教会，没有成型的教会，在那只有零星几个的弟兄姊妹，我给他们来分享。有天晚上我就说，我给你祷告，我给你们祷告，我求神将永生和天堂启示在你们心里，让你们真的知道说我们所信的神所应许我们的永生是真实的。结果那天晚上有个姊妹回去的话，她就看到了天堂，你知道吗？她说她首先看到了一道窄门，当她进入挤进这道窄门之后，里面就是一个光明全新的世界。她说她本来因为她都是我们在我们那里都刚信主的嘛，她以为天堂是白色的，她说不是啊，是个金黄的世界。你知道吗？当他讲的时候，他的脸都发光。你知道吗？神给你预备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。我们即使不谈永生，你知道，即使在今生，神对我们每个人也有更美好的计划，比你想象的要好，比你靠着自己努力打拼，生活要好的多。当你回转归向神，你就被包裹在神的爱里，神就像这个父亲一样来拥抱你，来亲吻你，把家里最好的都给你。 你所有的罪都赦免了。你知道这个儿子回去了，他把他父亲整个的家业都给耗掉，都消费掉了。他父亲没有责备他，没有训斥他，他走在街上还是披着长袍，戴着戒指，穿着新鞋，吃的是肥牛犊，是不是？他父亲开始什么呀？说我们开始怎么样快吃喝快乐吧。他们英语的说，那然后马上是 the party began， they began a party， 就是开始庆祝了，懂了吧？你知道当你真正的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你知道天父的心是多么高兴啊。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的话，我得劝你真的来信主。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话，你应该受洗。其实你信主你受洗都是表明你回家了，我回到天父的家，我不再在外面做浪子。当你真正的回家的时候，神给你所预备的是一个连你自己想也想不到的美好的福分。因为圣经说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到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想不到的美好的福分。最后我给你讲一个圣经说，当一个人真正的归向主的时候，连天上的天使都为他欢呼啊。你知道，我给你讲个见证。在我们的一个人呢，这个姊妹呢是信主的，她奶奶信主，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就再也不提信仰的事了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到后来呢，她丈夫呢得了糖尿病，不是得了糖尿，得了尿毒症，因为家里很穷，他们看不起医生。等到病很严重了，他们才到石家庄的医院里去。一进了医院说，你们早干什么了，现在到这个程度了。那个医生呢就给他的大哥说，已经不行了，你回去准备后事吧，没有盼望了。你知道这个姊妹，她的奶奶是信主的，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真正的信过主，是不是？可是到了人生，到了这般天地，怎么样，她都想起神来了。她都给丈夫说我奶奶说，人不是死了就死了，人死了以后还有天堂地狱的，你信主吧，你信主以后还能得到永生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。他的丈夫说，怎么信主啊？因为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了，谁也不提信主的事了，是吧？他说怎么信主啊？你就认罪悔改啊，认罪悔改。他说怎么认罪悔啊？他说他在说，你就把从小到大你想的，你凡是你想的不对的，你看的不对的，你说的不对的，你做的不对，你给神认罪，然后求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然后就这么简单。你知道吧，他住在医院里，中国的医院都是中央医，然后家人呢每天给去送饭，他妻子每天给送饭的时候，他就坐在那个床上就低着头。他妻子问说，你干什么呢？认罪呢。你知道吧，他连着三天三夜在那认罪啊，三天三夜。等到三天三夜过去了，他的身体就全就发烧起来了，发烧啊！一烧，因为烧到一定程度呢，这个医生呢就不能给他做透析。我想你们知道吧，尿毒症需要透析，把血液中的毒都给排出来。可是已经再也没法给透析了。这个烧啊，烧了七天七夜。等到七天七夜过去后，然后医生说赶快做透析吧，如果不做透析的话，这里的血液就毒不得有多少了，然后要做透析。可是姊妹就想，哎呀，他三天三夜认罪，然后七天七夜发烧，他都给医生说，医生啊，你先抽一个血样检查检查吧，你懂吧，然后看看。整医生也觉得对啊，然后抽了血样一检查，医生拿这个化验的结果，等他进入他这个病房的门的时候，一脚就把他门都踢开了。中国的医生可不像澳洲的医生那么文明，懂了吧？然后说，你们在这儿治，你们还去别处哪里去治了？他说，我们哪里没有治啊，不是这几年就发烧，就是手又不能治啊。他说，为什么一下子好了85%啊？你知道吗，这个人那个时候，这十几年前就一当死的人，到现在还活着， 不仅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到了后来，因为这个弟兄他什么不懂嘛，他就给他妻子说：“你去传道去吧。”然后他自己那这个男的就承担起家里所有的责任，让他的妻子在我们的当地做了一个传道人。他的妻子到处去述说这个见证啊，知道吗？我们在保定，他的石家庄，他去我们家里，然后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。真的，神是又真又活的。神真的是有真活的神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当你真正的认罪，真正的悔改，神要所赐给你的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你知道我前年回去，我给弟兄姊妹， 我在那里，我每次回去都给弟兄姊妹讲，讲只讲一个主题，怎么样？就是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。你知道吗？当我讲完了之后，然后晚上就去第一个地方去看望一个家庭，等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十点多了，天上下了雪，我回来的时候那冬天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想我已经十点多了，我干什么？我想我给弟兄姊妹讲悔改，我自己怎么样？我也应当悔改，我就自己一直在那里来认罪。你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？耶稣来的时间不是让你在地上就是啊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乐得好，不是这样的。神要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，然后真是把那个美好的天堂美好的永生给我们，神为我们每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福分。真的弟兄姊妹，你回去好好的祷告，求神来帮助你，求神把永生和天堂启示在你的心里，让你真正的看到神给你预备的那个美好的福分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。我们在澳洲，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人，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敬拜神。主啊，求你来改变我们。我们承认说我们离开了神的生活是多么的痛苦，我们只是靠着我们自己来苦苦地挣扎。主耶稣，我们不想再这样下去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。咱们的生命中也许有很多的偶像，我们爱世界，爱钱财，爱享乐，比爱你更多。这些东西拦阻了我们真正的亲近。主耶稣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放在你的祭坛上，求你借着这50天改变的学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爱。主耶稣，我不配这样的爱，我要把我自己的生命交给你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你，求你帮助我能够像这个浪子一样说：“父亲啊，求你让我做你的仆人，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。”奉主耶稣的命祷告，阿门。